今天是不是初十啊？十一是继承麻地，都讲声新年快乐，亦都祝大家身体健康。老人家就话未过申请头前可以斗利是，咁当然啦，教会就唔系几合宜地派利是，呢个小弟嘅见解。但我哋仍然可以讲一啲新年嘅祝福语，譬如讲工作你心想事成啊，万事如意，或者系你谂到咩嘅祝福语喺新年嘅时候最中意讲咧？身体健康啦，呢个年头吓，因为大家都知道猪流感啊，或者系咩嘅病毒都好流行嘅时候。我們都會希望大家的身體健康又平安，但如果我們留意一下，在這個新年的時候最多人說的說話，最流行最有代表性的說話是哪一句說話呢？是恭喜發財。果然我們絕對有這個中國人的傳統，恭喜發財。說起這句說話，有一天我就在家跟我太太在閒談的時候就說這個恭喜發財，她就問，他就跟我讲，其实教会其实不是应该讲恭喜发财，圣耶稣人怎么在这里讲这个恭喜发财呢？我说咦，有什么问题啊？他说恭喜发财一般人家都有个印象，就是恭喜人家发一些意外之财。我说真是这样想，我又不敢答这个是真定假，不过我的印象就是想发财是不是不得呢？咁當然啦，發財點樣發法先至有一個嘅關鍵性。我哋細個嗰陣時就話會發財埋電，咁其實呢個就唔係正路啦。咁要發得嚟正確嘅時候又點呢？咁我試下揾下理解下呢句說話嘅出處嘅時候，我發覺咦，又揾唔到係真正來源。不過如果我哋當發財基本上係一個賺錢、賺多啲錢嘅認識嘅理解嘅時候，發財有何妨呢？咁暫時嚟講，小弟都會覺得啊，恭喜人哋發財都有佢個正面嘅意義，喺教會又唔需要咁太過介懷啦，或者甚至乎中國人嘅傳統都有佢嘅當中嘅好處。我哋就正緊要我哋點樣嚟到去用發財，就代表賺錢，即係話其實錢對人嚟講咧好有意義，或者我唔應該咁講好有意義，錢對人好重要。錢可以帶來什麼呢給我們呢？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金錢就不是萬能，不過沒有錢就萬萬不能，這個道理大家都香港人絕對明白這個這樣 的道理了。但是我想說的就是，錢的確沒有善與惡之分，不過錢有時的確又會帶來人的禍患，但很多時候也都是這樣說，钱亦都可以带嚟幸福。咁样，既然钱冇善恶之分，我哋点样嚟到去掌握金钱？点样运用金钱？一方面系一个管理嘅问题，而另一方面系个智慧嘅问题。点解我讲管理金钱或者运用金钱系个智慧问题呢？因为喺管理金钱同运用金钱之前，第一样嘢就系识去面对金钱。咁可能你又會問啦，咦，咩叫面對金錢呢？錢使乜面對啫？人先面對啫嘛。我要面對 boss， 面對我嘅屋企人，要交代咪要面對咯。你要面對金錢嘅咩問題呢？你要面對金錢嘅誘惑。金錢嘅誘惑唔使講，或者你都好深切體會到，或者個人有啲人你哋當中都能夠經歷過，當中對你嗰種嘅前累啦，或者系甚至乎折磨。金钱嘅诱惑唔会因为你穷或者系有钱而有所不同。金钱嘅诱惑好重要，好在乎系你有个乜嘢嘅心。今日仍然好多人咁认为，有钱嘅人多数都系为富不仁啦，又或者系逢商必奸咁嘅谂法。或者我哋见得太多有钱嘅人用佢嘅钱财嚟到去满足自己，甚至乎为咗满足自己而做一啲嘢系人都唔鍾意，甚至乎违法嘅事情。但系或者我哋冷静一啲睇嘅时候，亦都有人用钱做咗好多善事，帮助咗好多有需要嘅人，喺佢哋有艰难嘅时候帮佢哋舒缓，甚至乎为佢哋嘅将来带嚟盼望。所以在学识怎样来到去运用金钱的时候，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学晓 怎样面对金钱的一个智慧。要怎样面对金钱，首先你要问一问你对人生有什么要求呢？你怎样可以能够令到自己满足呢？是因为有物质的供应你能够满足，有人的赞誉你能够满足。昨天我们的团继续讨论这个虚浮的人生，有个例子，有团友分享就说，人一餐 fine dinner 最少不知道要500元还是1000元，这样说吃什么呢？其实都是一碟鸡一碟鱼，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就是 taste， 即是你吃的是感觉，原来感觉是我们很追求的东西。或者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你的手机已经是不是已经是苹果牌的手机呢？已经就再不是其他的三果其他的牌子的手机呢？你追求的是不是这些物质上的满足呢？又或者你是不是在找一些东西想令自己可以有真正的满足？除了金钱之外，除了物质之外，有什么令你有一个长久的满足呢？如果你还未有答案的时候，或者这段的传道书可能为你带来一些启发。这段成段的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由十节至十二节是第一个的小段落。在十节至十二节里面，传道者带我们去思想一个和财富有关的问题。他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观点，我们尝试留意一下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一个写作手法。第十节是一个主题，他一开始就说讲出一个的重要的观点，就说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在这里提到这个贪爱的利害关系，他指出了贪爱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或者是贪爱的人他们有什么的心态，他们将会有什么下场。第十节讲出一个主题之后，就用了两节经文来到去讲出当中的意思，来到去说明他这个主题。在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这个是第一个说明，他指出了拥有的财富虽然可以加多可以增多，但同时消耗的也都相应加增。是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如果你的生意越做越大，你跟着就要怎么样？请的人就越来越多，你家企越来越大，人口增多的时候，你用的工人也都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场景里面，传道者叫我们想，其实就是说货物增多，吃的人又多，亦都增添，即是话一方面有加，其实一方面亦都喺度减紧。喺加与减之间，其实你讲真下，你有咩真正嘅益处呢？其实只不过系眼睇嘅一个数字，只系啲数字上嘅满足而已。即使有加到，实际上所带嚟嘅益处并不多。所以他讲话不过眼看而已，就是这个意思。留意在这个节十一节里面有一个字增添，原来的意思希伯来文表达的意思是多的意思。这个字和十二节的不拘吃多吃少的多字是相同。在十二节里面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是第二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的主题，贪爱的问题。这一节承接了前面一个的疑问，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他带出两个对比和一个事实给我们看到。他说劳碌的人对比富足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结果，在同一件事上面有不同的结果，这件是什么事呢？就是睡觉。你和我都要睡觉，有钱人又会睡觉，穷人也都会睡觉，我说真的睡觉那些。但是传道者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有不同的下场。不同的下场是什么原因呢？一个睡得香甜，一个就怎样睡都睡不到。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在乎他们怎样面对多和少这件事情上面。 你一定会明白到富足的人，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个道理。因为城中的这个的何氏家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之有趣的连续剧，用这个来讲，因为成为一个的尴尬，或者我不多讲他们的例子，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个的意义在当中。这次经文的意思充满了嘲讽的意味，富有的人不能够满足于自己的拥有，正正是一种贪婪的表现。事实上，我们有几时候见到有知足的有钱人呢？很多人越有钱就越有，为什么？有时候可能真的跟这个贪字有关。劳碌的人指的是每一个是有工作的人 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些做苦力啊、担担抬抬的人就叫做劳碌的人，甚至乎说每一个有工作的人都叫做劳碌的人。能不能够瞓得香甜，劳碌的人瞓得开不香甜，不是在乎他的财富多少，而是在乎他能不能够知足，即是说传道者所说的不拘吃多吃少。在经文里面，这个吃多吃少成为这个段落的一个结束。但贪心相对于知足，正正是这几个小节的主题。透过这个对比，凸显了贪心伴来虚空的一个结论。或者值得我们去多想一下的，就是在这个段落里面所提到的一处是什么一回事呢？人在财富上面可以有什么的一处呢？物质上的满足相对于心灵上的平安，哪一样东西更加值得我们去追求呢？传道者去引导我们去思想当中的智慧。或者你想想自己，你又是不是一个知足的人呢？第二个段落由13至17节组成。13节里面一开始就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之财反害自己。传道者在前面讲完了这个知足的心态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之后，有什么好处啊？要知足，起码你就瞓得香甜。他再深入地跟我们讨论间关于怎样面对财富的智慧。在第二个段落里面，传道者用一个事例来讲明他的观点。整个段落的铺排和第一个段落非常之相似。第13节讲的主题就是说，积存之财反害自己。然后他用一个财主的经历来去诠释这个道理。在第14节里面的论述，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呢，我们就可以提到由两个短句组成。第一个短句就是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然后就说，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似乎是两个短句组成了这个第14节的意思，给我们看一个印象，就说咦，这个人似乎有钱都给不到个仔。不过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在这个当中的14节里面的若，若果的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个字的意思。即是说，如果我们读这句说话圣经的时候，我要这样说，就说那人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由文句的表达，我们很容易理解财主的财产是因为某些事情而失去了，即使他有儿子也都有没办法什么可以给他继承，这个意思，这个是中文和合本带来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用回这个的新的理解，没有这个若果这个若字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另一种的看法。首先我们想一想，在这里14节里面讲了，前面的第13节里面的主题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反害自己。为什么有钱的人都会反害自己呢？如果反害自己和这个手里也一无所有似乎不是很夹，甚至乎可以这样讲，手里一无所有即是还有个仔嘛，那怎么会害到自己呢？不过如果我们很认真地将和合本里面的标点符号拿走，你又会想一下变成会怎样呢？14节的理解就会变成财富儿子在那个人手上面都没有了。这个正正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的表达，因为他用了三个连接词，并且的并，或者是和的意思，在这个的消灭、生了和没有这些词汇当中。换言之，圣经的理解应该又是 财主因为遇到不幸的事，财富没了，连儿子都没了，手上什么都没有。如果按照十二节里面的反害自己的意思，我们会不会又理解到是财富令他的儿子都失去这个道理呢？真财失意，亲情都不讲了，这个道理或者这个现实你都会看得出来。我们可以比较十四节里面的手里一无所有，和十五节里面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这个短语，就会感受到传道者在延续着一个无的一种预警。十五十六节就用上了生和死的现实来到表达人不要执着于拥有的多和少的道理。人本来就是赤身而来，也都赤身而去，其实最后什么都带不走。这么显浅这么常见的道理，可能我们很少很安静地来到去想一想。既然是这样，我们强求又有什么意义呢？十六节的翻译在比希伯来文圣经上面的编排是这样的，他说一开始他说这个是一个中大祸患，是放在最前面，然后就说他来的情形怎样，他的去的情形是怎样，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然后十七节是继续接续着十六节的演绎，即是传道者说既然人最终什么都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追逐那些不可以掌握的事物又有什么益处呢？甚至于为这些事情搞到冇晒呢个嘅生增生机，冇晒呢个朝气，烦恼多多，仲要病患呕气，又何苦呢？如果一生嘅劳碌得到嘅下场系咁样嘅时候，值得咩？成个段落嘅表达，正正系传道者对财富拥有嘅体会，由第一个同埋第二个段落构成咗一幅图画。多有时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只要你足够就得了。人生在世，事实上有些事很多事我们是不可以掌握，正正是传道者的深切体会。你对于这个体会有几大的共鸣呢？看完了两段经文，或者你会觉得很忧愁很郁闷，被一种很悲观的情绪笼罩住，很不轻松。不过不需要担心住，传道者指出一个方向，帮助我们解开我们心里面的忧闷。第三段的段落由十八节至到二十节组成。第三段落传道者一开始就为我们指出了人生人劳碌一生的又是有意义的。传道者并不否定人要付出和有成果这个现实的价值，但是他指出一件对人很重要的事，就是你是要认识到神。为什么我这么讲呢？答案就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在之前的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是传道者挑战读者去思考的问题。而现在他为我们提指出了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可以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呢？十八至十九节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字是份，英文就叫做 lot, L-O-T。即是说我们现在在街里面的招牌见到第几段第几段有几个地段，这个份的意思。第二个字是属于是第二个字是次，即是赏赐比的意思。十八节里面的份是指属于自己的东西。什么叫份？什么叫属于自己呢？譬如我有份工作，我有回报，有收薪金，这个是我的份。我成为某人的儿子，这个是我的份。我是某人的丈夫，这个是我的份。我是某人的父亲，这个是我的份。份的意思就是你所能够属于自己的，你的范围之内。传道者说能够辛劳地享受的成果是一件好事，所指的就是吃和喝。而在这件事情上，他提醒了你和我，这些好事是神所赐的。为什么传道者这样说呢？稍后你就会明白了。十九节和十八节很相似，传道者仍然强调了份的意思。十八节讲神赐人吃喝，十九节讲神赐人财富，而且是丰富的财富，都是跟人的份有关。 兩節經文強調了人所擁有的其實是由神而來的一種想法，即是說你能夠去掌握到你自己擁有的東西，就很認定很知道這些東西不是只是靠你自己，是神所給你的時候，你正正就是明白到傳道者的意思，回應到傳道者回應了十八十九節的兩個次的含義，而二十節正正就是作者解釋為什麼他可以有這樣的認定，因為他不用思慮自己一生的年日，這句話意思正正就是他沒有為生活上的問題而擔憂而苦惱。我們很容易為我們的生活憂慮，供不供得掂層樓啦，有沒有份工做啦，我們的強積金到我七十歲之後還剩下多少啦，我們很多憂慮很多苦惱，但傳道者說他不苦惱，為什麼？因為神應他的心使他快樂。應他的心是什麼意思？應他的心這個應字是回答的意思，神回答了這個人，回答了傳道者，怎樣來回答？回答啊，用這個人喜樂的心來回答他，即是說神親自令到這個人有喜樂的心，他能夠很喜樂很開心的時候，會不會還苦惱啊？還會掛著股票掛著樓市？他不會，他不需要為這些物質的世界煩惱，因為神令到他滿足，令到能夠去開心。這樣你就是不明來到這裡，你是明明白到傳道者為什麼能夠肯定，為什麼能夠肯定到知足的好處。他看到人所擁有的是由神所賜予的這個道理，就能夠成為他可以知足的一個的來源，或者他能夠看到神的供應，看到神在背後的時候，他就能夠學懂知足。我們很明白人有苦惱的時候會想很多東西，我們心不會平安，但是你有沒有經歷過在不平安的時候神令你快樂的經歷呢？你羨不羨慕有這樣的人生呢？我們逃避不到苦惱，逃避不到這個的憂愁，但是能夠在憂愁的時候想起神就快樂，想起神就滿足，你想不想體會呢？而這個正正就是傳道者心中的為善為美的人生。為善為美的意思是 good and beautiful， 是好是亦都是美妙的東西。物質的東西會過去， iPhone 4都會淘汰， iPad 3就說出來了，你怎麼追呢？你怎麼可以留戀於某一個階段的物質呢？甚至乎怎麼可以留戀於某一個物質的存在呢？來到這裡我想起耶穌在撒瑪利亞井旁跟個婦人講的一番說話裡面，個婦人問耶穌攞水，他想怎樣？他想止渴。耶穌就說我所賜給的水是永遠都不會渴。當中的意義正正就在這裡，有沒有東西能夠讓我們有永恆的滿足呢？你如果能夠認識到神，知道神能夠讓你有永恆的滿足，你還會不會執著於你擁有的財富多或者少呢？為善為美的人生不在乎擁有的多或者是少，卻是在於我們怎樣用我們的眼光看我們自己。如果你能夠認識到一切的得與失、成與敗都有神的掌管，有時候我們要學的就是仰賴神在生活上一切的需要的供應。這個的智慧正正就是傳道者要我們明白要我們學的事情，因為一切都是神給我們的份，你和我都有我們自己的份，怎樣來到好好掌握你的份呢？來到這裡想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在結束之前這個故事，在美國有一個的威斯康辛州有一個 小家庭，爸爸早年已經是過世了，媽媽帶著四個小朋友來到去辛苦過活， 大哥后来就去了大学读书，他们平日一家人死悭死底做兼职啊，去补习咁嚟到去维持家庭嘅生活。大哥要读大学，就只能够照自己照顾自己，剩翻妈妈同埋三姊妹继续喺屋企里边咧生活。佢哋一家人虽然穷，但系都几融洽。有一年嘅圣诞节前呢个一个月，教会嘅新嚟嘅牧师就喺台上边鼓励大家为教会里边最贫穷嘅一个家庭做奉献。希望能够帮助呢个家庭。咁呢个母女四人听到呢个咁嘅消息，于是乎彼此商量，就决定我哋咧好好剩低啲钱嚟到去帮助呢个最贫穷嘅家庭。二家姐本来想买新鞋嘅，佢就话啦：妈唔使啦，不如我换咗个鞋底就算啦。三妹就话：哎，我唔使换新衫啦，我着姐姐嗰件舊衫得㗎喇，慳返啲錢啦。呢個最小嘅妹妹都話：我唔睇哈利波特啦，問人借啦，至多都係唔使買啦。就係咁樣，佢哋又一方面做多啲嘢，又省下啲唔重要嘅錢。終於佢哋好開心咁樣剩咗350蚊。呢個係佢哋好即係從未試過擁有咁多嘅錢嘅咁數目。他们很开心将钱呢换成三张100元和一张50元的新钞票，好像新年一样，我们换了新银子。然后呢就带去呢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就带回教会，交给教会奉献给这个家最穷的家庭。他们心里面当时很开心很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帮到人，自己呢就反映了自己的富足，他们很开心。不过那天的傍晚，牧师就揸车嚟到佢屋企，我谂聪明嘅你都谂到系咩事。牧师就带住一袋嘅银纸，一袋嘅钞票俾佢哋，一共有440蚊，其中有3张100蚊同埋1张50蚊。佢哋收咗之后，打开一睇之后，你估佢哋反应点啊？好开心啊！收翻啲钱啊！咁样唔系，三姐妹突然间面上边好唔知点样。甚至乎小的妹妹还在流眼泪。原本他们想他们做奉献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有钱人有足够的嘛。他们虽然不是很富裕，但他们够的，他们有的。但是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家庭在教会里面的心目中，他们是最贫穷的一个家庭。他们觉得很丑怪，他们不想回教会，因为大家都看到他们是一个穷人。不过又嚟到星期日啦，妈妈威逼利诱之下，就带住三姊妹再翻去教堂啦。一日咁啱嚟咗个非洲嘅宣教士，同大家分享佢哋嘅需要咧，你哋去捐一啲钱俾啲村民咧起一个嘅教会，因为佢哋连食嘅嘢啊、起屋嘅地方都冇。咁咧，佢呼吁大家捐一啲钱嚟俾呢个非洲嘅人啦。这个时候三姊妹不约而同地有个默契，就将他们手上的钱奉献了出去。教会点完数之后，很开心，牧师有宣布了今天的奉献有530元全部捐给了这个非洲的教会。这个宣教士就很开心，上台来到去多谢他们，他很开心地说：我想不到呢，你们一个小小的教会，一个小镇穷乡僻壤的地方，都仍然有这么多的奉献，你们的教会一定有这些很有钱的人了。这个时候这三姊妹和妈妈听到这样的说话，心里面很开心很骄傲，因为他们回应了正正就是宣教士口中的那个最有钱的人。牧师在台上面望住呢三姊妹同埋妈妈，微笑咁点头咁讲话：系啊，佢哋真系好富有，因为佢哋有一个愿意给予嘅心。嚟到呢度，你谂起圣经上边一个人物呢？使徒行传里边20章35节里面咁讲：施比受更为有福，能够给予，能够帮助到人， 就能够感受到呢份快乐。你谂唔谂起嗰个只有两个小钱嘅穷寡妇，都将佢有嘅奉献出嚟？富有同埋贫穷唔在于数目，而在乎你嘅心。你有冇愿意给予嘅心呢？点样能够去运用你嘅金钱？点样能够喺生活里边体验到神嘅供应？好在乎你嘅心系点样？盼望神嘅说话引导你哋，我哋一齐祷告。